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你恩宠的时间，你为我们准备了美好的今天。你召聚我们，主啊，你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主耶稣，你要亲自的教我们，主啊，若不是你向我们显示你自己，若不是你启示我们，主啊，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我恭敬地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亲自地教我们。主耶稣，我们向你敞开，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向你张开我们的口。主耶稣，你把话语主啊放在我们的口中，放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主耶稣，使我们主啊，使我说的话，主啊说的，话，主啊说的一切的感动都是从你而来，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在这里，主耶稣，你在这里，你赐给我们的圣神在我们中间运行，来带领我们，亲爱的天主，我们深深的向你献上感恩，你的宝血覆盖我们，主啊，无论线上线下的，亲爱的主，谢谢你，你在这里，主啊，你在这里。主耶稣，我们爱你，一切的崇敬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感谢主，赞美主。那我们今天查经的内容，我们查到了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的15、16节。首先，我们请彰显姊妹来给我们读英文版本的。
Ezekiel chapter 28, verse 15 to 16. You were blameless in your ways from the day you were created until iniquity and guilt were found in you. Through the abundance of your commerce, you were filled with lawlessness and violence, and you sinned. Therefore, I cast you out as a profane thing from the mountain of God, and the guardian cherub drove you out from the midst of the stones of fire.
从你受造之日起，你的行为原是齐全的，直到你犯了罪之时，因你生意兴隆，你就充满了欺压，犯了重罪。因此，我从天主的山上将你赶走，从烈火石中将你这做守卫的格鲁宾铲除。
感谢主，谢谢真诚姊妹。我们请超群姊妹为我们读和合本以西结先知书。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谋议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感谢赞美主，谢谢超群，谢谢三位姊妹为我们读的圣言。那我们今天查这2节哈，在前面的时候，就上周我们查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11到14节。那我们在这里就是看到这个知道这个提洛，他其实就是撒旦哈。然后呢，就看到就是11节这边哈，在厄泽克尔先知书，就是听到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上主的话传给我说，就看到就是以西结那天主召叫他，打发派遣他哈，就来传讲天主的旨意，那传讲天主的话语，所以他就一直在讲，一直在讲。那我们从前面查过来哈。就是查到27章、28章这边就开始讲到了提洛，27章开始讲到了提洛。那这个提洛，我们就看到他就是骄傲。其实他受造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满被智慧。那满被智慧，其实天主就是创造的时候，我们在就是 上一次查的时候，孙老师也教导哈，就讲到其实他是在天使当中这个他也是真的是很被就是创造的很完美的。那天主就给他这么多的一些看到就是什么玉呀、金刚石啊哈这一些东西哈在他的身上。那其实天主他基路伯就是他是遮盖约柜哈。就帮助人民，就帮助人度圣洁的生活，那也帮助人呢。就是说，天主的荣耀，就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靠近天主。那基路伯他在那个地方，就是他在约柜哈，就是那里他的翅膀。我们在以赛亚先知书那边也看到了，就六章那边哈也讲到了基路伯他两个翅膀遮盖约柜，两个翅膀遮脸。所以就是看到，就是他们就是被造化，也受造物。其实所有的就是天主创造我们，就是分享天主的爱，分享他的生命，分享他的光荣，也跟他永远在一起。但是呢，这个提洛的王他就骄傲，因为他做生意，因为他的地理位置，我们在前面就查到哈，他的贸易。很好，他的贸易很多，所以他就有钱，他就有各式各样的天主给的恩典。那这个因着他拿着这个恩典就骄傲，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他骄傲到一个地步哈，我们就看到在以赛亚先知书的14章，我们都查他的时候查哈，很多时候都会读到这里，以赛亚先知书的14章的12到14节这边。我们就看到他是怎么样跌落，是怎么样跌倒下来，是怎么样就是被驱赶于天主的保守保护以外。那么他这里以赛亚先知书这边就讲到，朝霞的儿子晨星，你怎会从天坠下，轻浮万邦者？你怎么已被砍倒在地？你心中曾说过，我要直冲霄汉。高指我的御座在天主的星宿以上，我要坐在盛会的山上极北之处，我要升于云表，与至高者相平衡。他要把他的保他的位置，他要这样子，他要跟天主，他要到极北的山上与至高者相平衡，并且他要把他的御座。他要他的宝座要在天主的星宿以上。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14节那边，天主把他创造了星宿，把星宿摆立在天空，把摆立在天空是分别明与暗。其实我们在腓立伯书2章那边哈，天主也他要他的子民就是活圣洁的生活。度天主给我们的那新生命，在基督耶稣内的生命，他说，在这黑暗的世界，你们要如发光的晨星辰哈，你们要这样子来，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做见证。所以他要把他这个就是那天主创造的一切，都是在天主的权柄以下。那天主是主，他是唯一的主宰，所以他。被造，我们看到就是在上周查的那诗歌本，它没有体现出来哈，但是和合本就有就讲到他就是把骨笛赐给他哈，赐给他骨笛。其实我们就看到就是在若望默示录那边就看到天使们那些活物啊，他们在敬拜主，他们就围着宝座哈，在那里飞翔，就不断的圣哉。当他们这样子呼喊，当他们这样子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主的时候，24位长老就匍匐在地，就匍匐朝拜。那众就是天使们都阿门阿门。就他在这里把这个骨笛赐给他，就是要带着，就是他要去赞美，要去敬拜主的，敬拜这一位创造他的神。所以，那他因为他靠近天主哈、啊，靠近神，所以他就对神的荣耀，对神就是比可能就是说比其他的天使要更认识主多一些。那就是他这样子，天主赐给他这份恩典，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 他却是用来骄傲，他却是用来这样子的，所以他就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的不敬畏，因为他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他就被天主天主要把他就是驱赶，从你受造之日起，你的行为原是齐全的，从他受造之日，他的行为是齐全的，天主给了他这么多的恩惠。那么，直到你犯罪之后，因你生意兴隆，你就充满了欺压，犯了重罪，因此我要从天主的山上将你赶走，因为在天主内没有转动的阴影，在天主内是没有黑暗，天主就是光，天主就是爱，天主是圣洁的。当骄傲一来，就罪恶一来，就有黑暗，所以天主他就因着他的犯罪，他不要天主，所以那他就被驱赶，从天主的山上将你驱赶，从烈火石中将你这座守卫的格鲁宾铲除。其实他在天主的面前，我们就是在天主的面前侍奉主，那就是无论你是在哪一个位置，天主这么一个恩宠的位置，那也是天主的荣耀来保守，也是天主的恩典来保守。所以，当他这样犯罪以后，那就失去了天主的保护，失去了天主，就是没有天主，他拒绝了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在天主这里，天主让我们要谦卑，天主要我们要饥渴慕义。天主说：“你们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主耶稣在那个登山宝训就告诉我们，就征服八端，马窦福音五章，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提洛王他的骄傲，他的邪恶，我们也看到他在他去诱惑亚当厄娃犯罪的时候，他去诱惑亚当厄娃犯罪，就看出了他里边的骄傲，他里边有一个渴求在内里，所以他是这样子的，来背叛天主。他背叛天主，那我们就看到，他跟那个女人在园中，他欺骗女人。第四节，创世纪3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那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将如同天主一样的知道善恶。他将如同天主一样的，他要像天主一样的。但没错，我们被造，主耶稣也对我们说：你们要像父一样的慈悲，要像父一样的成全。我们要像父一样，但是父他是父，他是神，他是至高无上的主，万有都要朝拜他，万口都要称颂他的名。所以看到它里边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其实在，准备这一次服务的时候呢，我也在去默想了。其实就在这里，真的就讲到这个提洛，又要讲我们的主。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应该在这里讲，但是呢，又要讲，就是真的是求主，求感谢主，就是，然后就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的顺服。他的谦卑，就看到我们就是看到天国应该是怎样的。我们看到天主子神的儿子，我就把天国详述给我们。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5章2到8节，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去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天主子，神的儿子，他是天主，他是天主，就是因着人的犯罪，人被那个欺骗者。被欺骗，那就犯罪了，堕落了。所以主来到这个世上，他来拯救我们。他本来是全能的主，荣耀的神，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语言来讲述这位伟大的主。 但是他却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服从天父，我们要服从神的旨意，我们要怎么样来生活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主，就是他给我们说，他就这样子做给我们看，他教我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真的就跟随主的人，跟随主的人确实他就是有主的性情。你们该怀有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我们也看到保罗中途看到好多好多的，就是主的仆人，他们跟随主的这一条道路上，他们真的就是把自己就是没有自己，就是没有自己，完全我生活也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讲到一个骄傲，就是因为人就骄傲。人的悖逆其实就是悖逆，就犯了这个罪。那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因为一个人的犯罪，罪恶进入世界；那一个人的顺服，那所有的人都诚意。那我们就是看到，就骄傲和谦卑、悖逆和顺服，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在这个世上要好多好多的。左手分不清右手的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的救恩，而且就是很多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把这一位，就是他们就扭曲的、不认识的，那就是需要有见证人来见证出来。那怎么样让世上，就是说主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怎么样能够才让人看到这个世上的这些光呢？主。摆在这一些一个一个的地方，让人看到呢，就是主耶稣的话被执行出来。当主耶稣的话被执行出来的时候，人就看到了光。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很感恩。我们其实可以，我们来看一下《中途大事录》的16章。当主耶稣的话被执行出来的时候，那人的生命就改变。人就得救，人就看到了光。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保罗中途被因着为主耶稣做见证，就被下在监里。当他在监里，就是当他还被鞭打，就是蹂躏一整天，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赞美。当他跟希拉赞美的时候，他们的脚上的木枷就脱落了，就脱落了。然后当他们，然后这些狱警就看到他们，看到他们，所以狱警就问他们，就说：“先生，我当做什么？为什么他会问说，先生，我们当做什么呢？因为当他们赞美敬拜的时候，街门都开了，然后那些人的锁链就掉下来，这些狱警以为囚犯都跑了，所以他们就要。”拔剑自杀的时候，那保罗中途说叫他们不要叫他们停手，我们都还在这里看，我们都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保罗中途他为什么呢？因为天主就告诉他要把他的福音哈，你要把我的福音带到外邦人，我要告诉你，你要为我的名字受多大的苦。所以当主耶稣的话被执行出来，那这个光就显出来了。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看到，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提洛的王哈，提洛的王他其实可以，就是说他在这一个位置上，天主给了他这个位置，那他真的就是骄傲，然后他就跌落，就是失去了天主的，就是他拒绝了天主，就不能够，因为他是。罪恶不能够跟圣洁永远不能够跟圣洁在一起，所以其实当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我要怎么样听主的话呢？我要怎么样来跟随主？那我要听，我是要听怎么样听呢？主耶稣说，你们要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所以，真的很感恩哈，我们就看到了天主在记着这两节圣言，就让我学习到了很多。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确实我有什么是自己的呢？ 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还骄傲呢？那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你还这样子？就是对生命的主赐给你生命，赐给你恩惠，赐给你一切的主还这样，所以那就是要顺服，顺服到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位那爱我们的神的儿子，他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该怎样的活。谢谢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主，赞美主。所以在查这个圣言的时候哈，也是想起来就是很感恩。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天国哈，在天主的宝座前的侍奉的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二章这边。就是我们看到那些活物哈，讲到四个轮子，我们就不全部读了。读到19节，当那些活物行走的时候，轮子已在它们旁边转动。活物由地面上升起时，轮子已升起，神力吹破它们往哪里去，它们就往神力吹破的方向去。轮子已同时与它们一起升起，因为活物的神力在轮子内。所以我们也看到，活物行走，轮子已转动；活物站住，轮子已站住，已停住。活物由地上升起，轮子已随之升起，因为活物的神力在轮子内。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他们这些，就是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他看到了这一个画面哈，他看到了这个意象，这些活物他们。他们去，他们行走，他们去的方向是有一个驱动力，就是他们的神力吹破着他们，所以他们往哪里去，他们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止，什么时候起，其实都是这个神力在吹破他们，所以就是看到，无论就是你不是有自己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想法，就不像就像的这个提洛王，他把自己高看到一个地步，他高看到他比达尼尔，他比但以理还要就是还要蛮有智慧哈，这样的看自己，所以那我们就看到骄傲就是说使人抵挡，在那个箴言的16章18节，这里说：“骄傲是灭亡的先声，傲慢是陨落的前导。”所以，骄傲就是灭亡的先声。其实，天主教导我们，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听他的话，我们要听得清楚，我们听了就要去行。在这里就是看到以西结、厄泽克尔，那天主给他怎么说，他就去怎么传讲。天主要他怎么做呢？他也就回应天主，他就怎么做。在前面我们看到天主让他右侧卧、左侧卧，哈，要卧多久，要吃什么，要喝水，要怎么样来吃。那天主给他怎么讲，他就去怎么就成行天主的旨意。但是我去就是看到他派遣。天主派遣厄泽克尔来传讲，让人悔改，就是看到天主的子民哈，也看到这些王、这些提洛啊，看到前面的这些，就是看到他们就，其实也就是看到我们，那就先知这样子的来传讲，这样子的来讲，就是一再的讲，都不悔改，就是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其实天主他要我们，他就我们是要知道，我们是天主的，我们是天主的。那我们要听天主的话。那今天呢，天主也是派遣他的先知，今天他也派遣他的先知，他的仆人来宣讲他的话，来让人悔改，让人知道哈，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我们要来怎么样来成行来天主的旨意来跟随这一位来跟随这一位主，所以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他说我叫我们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他在约望福音14章，他说他要去到父那里给我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以后，他就要来接我们。所以，他其实主耶稣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也在准备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准备我们的生命，他在准备，他赐给我们圣神，并且他派遣他的仆人来帮助我们来准备。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听见主耶稣，就像主耶稣在马尔谷福音，他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提洛的王子，他骄傲，他跌倒了，他这样子的，就是他不要主啊，他不但他不要主，他就去诱惑人，他要去这样子的去做这一些败坏的事。但是呢，那天主的子民呢？天主的子民，天主召教的，天主宝血，主耶稣宝血赎回来的，那我们要跟随的是主。天主在这个地上，他放下的，他说地上的盐，世上的光，那就是有很多的人，就是天主的仆人，天主的家人，要在这地上做，活出那个光和盐的生命，让那些就是左手分不清右手，让那些不知道有这么样一位美好的父，生我们的父的人，他们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归向天主。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以西结在这里，他给我们讲，给我们传讲天父、天主、主耶稣派遣他，打发他来告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活一个，就是活一个，就是属天的生命哈，属天的生命。所以很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先请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蒙恩，一起来读主要借着他的话赐给我们那生命的话语，领受他赐给我们生命的光。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8章15、16节，以西结书的28章15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这一个你就是撒旦，就是推罗王。推罗王是撒旦的预像，也是这一个堕落的，原来在天上有很高的位置。你从受造之日，他的被造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受造。我们上一次读到12节到14节，就描述着这一个完美的受造。在第12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是一个多么多么美好的、美丽的、智慧充足的、无所不缺、无所不备的受造物。你曾在神的伊甸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所佩戴的是宝石。在出埃及记28章提到，大祭司的衣服是有一个胸牌，上面有12块宝石，象征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是大祭司带着这宝石的决断胸牌，才能够到至圣所那里去奉旨。所以这一个受造物，它是披戴各样的宝石，是在神面前侍奉神、亲近神的这一位侍奉，像大祭司的位置一样。而且经上又讲着，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他的受造是精美的骨笛，这骨笛就是乐器。这个乐器有时我们带赞美敬拜，就是要带着乐器，要带着钢琴，那很难；带着电子琴也很沉重，带着吉他也要带着。那么没有带着就没有东西可以用。那这一个基路伯， 他是不需要带的，他自己就是底，他自己就是骨。也就是说，当他一动行动的时候，是反射着神各式各样的光亮，就是这宝石。这宝石不同的颜色，红宝石、绿宝石等等，就散发着各式各样的光。当他一动的时候，这风动气息。就从他的身上就有很好听的乐曲、乐声、乐器声就出来了。当他用力的时候，击打拍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鼓。这是一个充满着神给他非常高的位置，可以在神宝座前侍奉他，在神宝座前赞美敬拜他的这一个天使长基路伯，在你受造之日。都是预备齐全的。他受造的时候就是圆满的受造，美好的受造。你是遮蔽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就是在神的居住的圣山上，那里有发光的宝石，在那里与神同在，与神往来。我们今天继续读到是，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也就是他从圆满的受造开始，他所行的是完全的，是侍奉神、讨神欢心的，是赞美敬拜神，是充满着圣灵的恩膏，这满有神给他各式各样的美好的礼物、美好的形象。在神面前侍奉他是完全的。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了不义，这一个圆满的受造，为什么会有不义发生呢？难道神所造的是不圆满的吗？难道神造出了罪恶吗？神是圣洁的，在他内没有任何罪恶。他也没有创造罪恶，那么这一个圆满的神，他所创造圆满的创造，这邪恶怎么来的呢？这不义怎么进来呢？这一节告诉我们说，后来就是他曾经是活得非常非常好的，很长久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多久，就是在一个很长久、很长久的时间。从你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都是好的行为，在善功中度日，在神的宝座前侍奉他，在赞美敬拜中来荣耀神。那么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了不义，这不义是怎么发生的呢？那么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不义？义指的是神。跟受造物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好了，就是义；这个关系破裂了，就是不义。那么，这受造的受造物是神在美好中所造的，跟神有很好很好的关系。所以，这撒旦在起初，他跟神是有亲密美好的关系，而这一个美好的关系就是这义。那么，这个不义怎么发生的呢？因为义是什么意思？在罗马书第一章，义人因信而生，义人是因信心而活着。这不义的人。因为信神，就恢复了跟神之间义德的关系。这一个因信神而有了一个好的关系，这好的关系的人就叫做义人。义人因信而生，义人因信而活。那么我们知道，义人就是活在信心中，因信而生，因信而活。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叫做信。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信。我们若是信神，那么就是成为他的义人。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10章17节， 信道，这道是指着神的话，信神的话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也就是基督的话，我们听到了，我们把他的话当作话，就叫做信。Faith comes from what is heard. What is heard comes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直接的翻译就是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的是基督的话。我们把基督的话当作话来接受，就叫做信。那么我们把神的话当作话来遵行，就叫做信。这样的人就跟神恢复了信心，而有了义德的关系。我们再看罗马书的第10章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所以义是出于信心。这一个信心让我们跟神有了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这一个美好的关系，就是我们心里相信。第十节，我们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为义，我们就是义人。我们就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不义就是我们不想听神的话，我们拒绝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没有接受而排斥，所以这一个心里面对神的话不接受，就叫做不义。这一个不义就是在人的里面，心里对神的话不肯接受，这一个不肯接受是在里面，而这一个里面的不肯接受，它就会变成了一个外在显示出来的一个状况。所以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如果我心里相信是神的义人，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是显示出我里面的相信，这一个口里承认，这一个所相信的真实，就让我们进到了神的救恩里，神的丰富里，神给我们，他要赐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好。当我们相信他时，就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承认说出来时，就从我们里面进到了我们的外面，让我们里面外面都是跟神有一个紧密美好的关系。这一个撒旦在起初就是这样美好的关系。当他里面有了不愿意信神的话的那一个微妙的改变，他整个的生命就开始有了变化。这一个生命的变化，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第15节。这起初所行的都是完全，后来在你的中间查出了不义。这个不义就是不相信神的话，不接受神的话。其实这里就显示出一件事情：神给了这基路伯很大很大的自由的意志。这一个自由的意志，包括相信神的话、接受神的话，或者是不相信神的话，或不接受神的话。也就是神给他这样一个高超美好的、被创造的这样的无所不备的圆满的受造物，神就给他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自由的意志来选择，因为他是被召教赞美敬拜的天使长，那么赞美敬拜就是必须要完完全全自由的选择，愿意，我们要兴高采烈的侍奉神。这一个侍奉跟敬拜，也就是在希伯来文是有同样的意思。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4章，主耶稣对于撒旦的诱惑，撒旦说：“你拜我，我就把整个世界一切的荣华都赐给你。”主耶稣就对他说：“ 经上记载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应当敬拜神，当要侍奉他，唯独侍奉他。这一个敬拜跟侍奉是必须要心甘情愿的，所以在诗篇100篇说要兴高采烈的侍奉神，走到耶和华面前要欢呼。这一个兴高采烈的才是真实的侍奉，才是真实的敬拜，而不是一个勉强。神不愿意造一个没有自由意识的机器人，在那里会唱很好的歌，但是没有生命，在那里会匍匐朝拜，但他不是自由的，发自内心爱的选择。所以这一个给了他完完全全自由的选择，而这一个自由的选择，经过了很长久的时间，他开始用了他的自由选择不听神的话。那么这一个选择不听在里面，就会在外面显示出来。第16节，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至于犯罪。内在的败坏的心思念虑，就会切断了跟神之间的好关系。心里相信可使人成义。口里承认可使人得救，那么心里不相信就使人不义。口里不承认，就把原来的救恩跟关系切断了。那么这一个切断了，他失掉了从源头而来神的供应，他开始想自己的办法。因你贸易很多，贸易就是希望跟人有一种交易的行为，好得到好处。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也是贸易很多。做贸易的人都希望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愿意我的钱越来越多，让我的好处越来越多。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交易，就是要我得着更多的钱。所以在德训篇26篇的28节，三人很难不犯罪。这从商的、做贸易的，是很难不犯罪。而这一个贸易很多，为了得着好处，但是在天上是没有金钱的。那么，撒旦贸易什么呢？他交易什么呢？又没有钱。但是他交易是要满足他想要得到的，就是他要高举自己在众星宿以上，他要坐最高的位置，与至高者相抗衡，他就跟很多很多纯洁无瑕的天使在那里贸易。这一个贸易，他就是用话语去玷污，他所贩卖的就是诽谤，就是控告，就是扭曲。神给他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最靠近神的位置，是基路伯，让神的荣耀经由他遮掩其他的受造物，不会在神的荣耀中化为乌有。而在那一个位置，他就认为他知道比别的受造物知道的更多，他就垄断这个讯息。他所贩卖的不是金钱的交易，而是讯息的交易。我们在今天仍然知道有些讯息是非常非常昂贵的金钱，比如说军事的这一些超级武器的制作秘方。或者一个公司的专利，一个秘密，有的人就去偷，有的人就去卖，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昂贵的。那么这撒旦他就这样的去贸易，去把他的商品就是诽谤，就是扭曲，好使得他能够得到好处。让我们翻到 立位记的19章第16节，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这一个搬弄是非，在希伯来文的字根就是贸易、交易的意思。这一个交易常常是搬弄是非、扭曲、欺骗，而为了自己的好处。那么，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这一个往来搬弄是非，就是往来去交易，就好像有一些交易的这一些交易犯，他们是到处行走，到处兜售。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第28章，因你贸易很多，这个贸易很多的贸易，也是像摊贩一样的到处往来去兜售、去卖、去做交易，这很多的交易就被强暴的事所充满。这一个交易，他就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他跟那一个受创造、没有任何罪恶的无瑕的天使们，他会说：“神限制你们的自由，是因为神知道有一些好，他拿着好不给你们，你们要自己站起来去争夺。就是他要把他的生命的样子复制在其他的天使，像他一样的选择对抗神。听他又把自己打发成一个打抱不平、为他们争取福利的我，带着你们去争取你们的权益、我们的权益。他就是这样的去扭曲。我们从创世纪第3章也可以看到他如何诽谤、控告蛇，先跟夏娃说：“神真的说了，乐园中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这做生意的常常先跟你讲一讲问候的话，讲一讲天南地北的事，慢慢切入正题。夏娃就说：“乐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除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神说哪一天吃了会死。”撒旦就说：“吃了不一定会死，因为神知道哪一天你吃了这知善恶树的果子，就会像神一样的知道善恶。意思就是控告神，扭曲神律法保护人的美意，把它污名化，把它扭曲。神不愿意你像他一样的知道善恶，所以不给你吃。吃了不一定会死，就是这样的扭曲，他就把这一个控告扭曲的毒卖给了夏娃。夏娃买了，承受了，就把整个神交给亚当夏娃管理的产业，通通都被这一个撒旦用交易不法的手法骗取去。他也在旷野中诱惑主耶稣：“你拜我，我就把整个世界一切的荣华都给你。”主耶稣知道，我们唯独敬拜神、侍奉神，也就是我们是听神的话，是他的义人，因信神的话而活着，在主的口中没有任何的不义，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他只听父对他吩咐的事。所以，撒旦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在贸易，这一些贸易很多，就是找各式各样的机会，想要把神给亚当夏娃的产业变成了他的产业，神给其他受造物的产业，他都用这一种不法的手法把它骗过来。我们今天也知道，有的人他愿意借钱帮助你，可是是收高利贷。这高利贷你借了以后， 他就要你的命，他要你跟着他一起做不法犯罪的事。所以这一个贸易，这很多的贸易就有很多强暴的事，有很多很多这一些败坏不法的事，就要充满，以至于犯罪，这罪恶就充斥着。所以我因你亵渎了圣地，因为罪恶就把圣地给亵渎了，亵渎了。神给他原来的那一个美好，而变成了污秽。这些罪恶就玷污了神给他的各式各样美好的生命，给他各式各样美好的恩典，也玷污了神所在的地方，赐给他的地方。那么这一个玷污，神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蔽约柜的基路伯啊，原来是在那一个最高的位置，因着那个位置而有了从神而来的第一个最知道神的这一些属灵的知识，他把它扭曲来污蔑神，让其他的受造物不知道神的良善宽仁，使得亚当夏娃。也开始对神完全不知道，而被他所欺骗，而被他所玷污。那么，这一个最高的位置，因着他玷污了那个地方，就被神从那里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在路加福音第16章也提到了那不义的管家，因为他不义。神就要收走他管家的职分，那么这不义的管家，在神还没有收走，主人还没有收走他的这一个管家的位置，他就行各种不义，为自己打算。这不义的管家，这不义的人，神愿意还给我们机会。亚当夏娃虽然不义，神。不让他继续留在伊甸园中继续犯罪，可是给他活着。所以，当人顺服神，他就提升人到高的位置。我们的主耶稣有一切的权柄，是因为他顺服听命至死，神就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一切万有，至死天上的、地上的、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名号，无不屈膝叩拜。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是他的义人，跟他亲密的往来，他就喜欢准备我们，把我们提到一个高的位置，让我们在那高的位置，他要把他的产业赐给我们，让我们与他一同为王。那么，当我们不义的时候，他管教我们，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撒旦不会悔改，人却能够因着神的恩典，还能够悔改，回到起初的爱。不要抛弃起初的爱，不要失掉了跟神那一个亲密爱的关系，变成了不冷又不热。只要我们悔改，他还给我们机会。我们中间。有一位群众弟兄，他现在正在我的前面。他曾经因着赌博、家破，人几乎要也活不下去，在这一个很美好的位置，他是丈夫，是父亲，他却要失掉了家庭，失掉了妻子女。当他悔改以后。神又恢复了他，给了他非常非常顺服的妻子，非常非常可爱顺服的儿子女儿，让他又成为这一家之主，带着全家来归向神。感谢神，当我们愿意信神，就恢复了跟他之间义的关系。这不义的罪，耶稣的血都洗净了。 那么他恢复了我们跟他之间义德的关系。我们口里承认，就领受他的救恩，活在他的丰富里，我们就被他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更高的位置，直到他准备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把时间再交给各位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孙老师的分享。我们请张贤姊妹来分享。
感谢主，就是在这两节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15到16节，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推罗，那么他在这个伊撒意亚先知书31篇里面，讲到了这个。朝拜金钱，那么他们，因为贸易很多，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是齐全的，但是后来，遇到了很大的诱惑，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社会当中，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他们有权势，然后他们很容易被金钱败坏。那么，当推罗他的贸易，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心，成为一个制高点的时候。他就堕落得非常的深，他就产生了很多的强暴。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书31篇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已经是朝拜的不是天主，他朝拜的是魔鬼撒旦，朝拜的是金钱。那么他就走向了这个堕落丧亡的道路。然后在这个，就是推罗，他就像是在这个圣咏73篇也讲到，就是像这些，天主从最初的时候赐予他的就是比别人更多、更丰富、更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像他处于这样的环境当中，就没有很多的不顺。那他们就很容易，就像那个圣咏73篇里面所说的，骄傲将成为他们的项链，那这个强暴呢，这个强暴就成为他们的衣衫，他们就很容易就去欺压、去欺诈，然后去做很多不义的事情，然后不断的去陷入到罪恶当中，那么虽然说推罗他。天主给他预备的非常的好，但是他在这个世界的诱惑中，就是这个世界的贪欲，在这个《若望》1书3章里面，这个若应该是《若望》1书1章里面，他讲到就是这个世界，还有他的贪欲就要过去，但是。诚意天主旨意的却永远存在。那么，事业的贪欲就是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还有人生的骄奢。那么，实际上像这种诱惑，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去全心的去依靠上主，靠着天主的救恩的话，是没有办法胜过的。在这个德训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当一个人富有的时候，他如果能够犯德训篇31篇里面所说的，就是他如果能够犯罪，当他在的位置有很多的这个财富，现金在他手里过的时候，他如果能够抵抗得住这个诱惑，不去犯罪是很难做到的。那么，若是他能做到的话，就显示他这个生命是一个真正追求天主的一个善的生命。但是，这个推罗他没有经受住这样的诱惑。那么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生活当中的时候，就是天主会让我们遭受到一些不顺，就像圣咏73篇里面作者说的，我常常遭受到责斥，看起来好像是很不顺利，然后总是在犯错，但是这却是天主的救恩，使他能够常常的在天主 在天主的教训当中，在天主的引领当中行走。那么他最后就醒悟了，他就说，当我心灵酸楚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刺痛。那当他心灵，他的肉性，他心酸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神就会光照他，然后让他心中刺痛。他就知道，他原来是像一个无理性的畜生一样，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么他就知道，哦，原来天主在他有这个要倾向于不义的时候，去阻止了他，去训斥他，去管教他，是为他的益处。就像是他也亲眼看到那些追求这种贪欲的人，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的可怕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天主就在他的身旁，可以去引领着他，然后带领他，就是去教训他，然后带领他走入荣耀。那么我这个礼拜，就是不断的信主，我也特别的，有听有一句话特别感动我，就是他的训言。他的训言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他的训言就是当我们更加亲近他的时候呢，他的训言就是我们得救的智慧。那推罗他在这样的试探当中，坠落了。那我们也知道，得胜世界的是什么呢？得胜世界的是信德。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当中，能够不失足，能够紧紧的跟随主，就需要有去不断的信天主的话，然后去澄清天主的旨意。那在这个智慧篇里面第六章，这里特别讲到了智慧，说思念智慧是齐全的明哲，因为这个推罗他刚开始他在天主面前他的行为是齐全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为齐全对于我们基督徒真的非常的重要。就像诺厄，因为他是一个正义齐全的人，所以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成祭人，一个正义的成祭人，他存活下来了。然后，那么我们基督徒的话也需要有这种齐全的正义，那么齐全的正义就需要天主的训诲，需要天主的智慧。那么，在这个智慧篇，第六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给我们一些话语，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受安慰和鼓励。当我们一有寻求他的意愿的时候，他会提前的去显示他自己，他智慧总是会去积极的，他会主动的去寻找那些配得上他的人，他会把亲切的把自己显示出来。当我们早晨等候他的时候呢，发现他就在门口坐着。那，他常常的会在我们还没有去认识意识到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显示了出来。这我也回想起来，就是我在信仰之初，追求天主的时候，虽然是就是初信主非常的热心，但是说这个对于属灵的事物，并不是有很高的，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有很高的这个很高的理解力，但是天主他已经把很多的智慧已经告诉了我。实际上，当我看那些圣书的时候，我是能看懂，我也能理解的，只不过是。这一切还需要一个更深的融合，跟自己的生活经历，然后对天主的认识还需要更加的明白，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但是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天主他是这么主动的要把他自己显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好这个义人的道路、齐全的道路，让我也非常的受鼓励，因为当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跟我信仰经历能够结合起来， 让我更加的有信心。就当我们更加的相信，就是相信天主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光就会更加的亮，然后呢，就会得到更多的救恩，然后更明白天主他目前在做的事情。因为天主他实际上一直都在工作，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在很光亮的光中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那，当我们去，当我当这个我们去，去寻求天主，渴望这种齐全的智慧的时候，在这个智慧篇19章，它上面又说了，说敬畏天主是齐全的智慧。那么他又提到了是要敬畏天主，敬畏天主，然后是遵行他的诫命，那让我们就更加的清楚，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有这种齐全的正义，齐全的行为。那，就是还有在这个若望一书第3章里面，他特别的讲到了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去不犯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虽然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然后也看了很多的圣书，但是我们会发现自己有的时候会处在一个不可自控的，然后不在光中的一种缠累羁绊中，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寻找一下。我们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在每一时刻都在光中，每一种状况中都在爱中？那么，这个若望一书3章里面，他告诉了我们，那些犯罪的人呢，他是因为他首先他不认识天主，他也没有看见过天主，所以我们可以想，我们对天主的认识就是有很大的缺陷的。因为从我们结的果子就能看得出来，那些不犯罪的人呢，是因为他在主耶稣内，所以他不犯罪。那么他是由天主生的，是由天主，圣言的种子不可朽坏的种子所生的，那么他就不犯罪过。那么，当我们去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也会有疑惑的时候，就是。但是，若望一书3章又告诉我们了，就是当我们去，所有犯罪的实际上就是违法，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然后犯罪的都是魔鬼的作为，然后天主子显现出来是为了除免这些魔鬼的作为，所以说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明白这件事情。当我们不行正义，还有不爱弟兄的时候，就像这个推罗一样，他实际上他也没有行正义，他也没有爱自己的弟兄，他陷入到这样深的黑暗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肯定就是，不住在天主之内，是远离天主的。那当我去，当我我我也非也我也有很很。就是一个很新的体验，就是当我更多的去亲近天主，然后不断的在他的圣言光照中的时候呢，然后主就照出来我更加细微的罪，那么我对于那些生活当中的那些伤害我的人，或者说也不一定说有太大什么伤害吧，可能说我心里面会对他们有一种就是他们会让我觉得心烦，那这个时候天主他也光照我说，那，这就没有活在爱中，那对于别人不论别人做什么事情的话，都是不会有这种心烦的感觉，然后都是可以在完全的在爱当中去包容他，没有任何困难，就像说，遵行天主的诫命的时候，它并不沉重，如果按照说，如果主他生命的种子在我里面。那么实际上，我应该是自然而然的，能够不勉强的，能够在爱中，天主的爱从我的心中流淌出来。我也有这种智慧，然后我也知道应该怎样去对待他。就像是说我看见了天主，我认识了天主，我在这些事情上我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在这种情况，在呃 在这些情况之下，我是在光中的，我是与主相通的，那么就是，所以说我们，想要活出一个更加齐全美好的生命的话，就需要更加的去亲近天主，去亲近天主，然后主他就会，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一个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因为天主的恩宠。就像说天主的恩宠，就像是这个新约里面书信里面所说的，我们会得到更大的恩宠。当我们越亲近，我们会得到更大的恩宠，更大的光照，然后让我们能够像溪畔的树一样准时结果，枝叶不枯，然后是一个被天主圣神滋养的生命。那在这个推罗他的这个最后堕落到，他亵渎了圣地。那么我们，那天主给的圣言是说，因为他是圣的，所以我们也应当是圣的，并且是他是圣的，我们应该在一切生活上都是圣的。在这个立位记，我们可以还有这个护己记，可以看到天主关于亵渎他有很多的规定，就是这些规定。实际上他就是想要，把他的圣洁去启示给那些侍奉他的人，让他们明白他是圣洁的。然后在这些细微末节生活、细微末节之处，处处你都显示出你是圣的，你要遵行天主的旨意。就像是在这个末世录第四章里面所讲的，就是天主他创造了万物。然后一切都是这些万物都是按照他的旨意创造的。那么天主的旨意实际上是有很多，在很多细微之处都是有他的旨意的。那么我们要成为圣的，就要从细微之处都要去着手，然后明白天主的旨意，然后去洁净自己，让自己在每一时刻，然后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圣洁的。那就是，天主他，就是，让我们更加深的体会到他是如此的圣洁。那这个推罗他虽然得到了这么多，他的眼睛就是充满了贪欲，然后他背离了天主。背离了天主，他犯了骄傲的罪过。我们看这个末世录第四章，那些长老，给我很大的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头戴金冠，身穿白衣，也就是说他们非常的圣洁。他们是与主有益的。那么他们头戴金冠，他们在去颂赞主的时候，去歌颂主的时候，他们会把金冠先从头上抛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给他们的这一切。光荣给他们的这一切恩典，他们都去，首先他们去，去以此去感谢天主，去赞颂天主，然后，俯伏的去敬拜天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得到了天主的恩宠，我们应当是怎样去做才是正确的，怎样去做才是，去荣耀天主的。那么，在这个亲近天主的过程当中，天主又加了很多新的恩宠，让我就是进入到一个更加属灵真实的一个境界当中，让我能够看到这个末世录里面，就是一切都非常的真实，然后一切都离我非常非常的近，就像说。我们现在时候不多了，他的确时候不多了。当我们不去亲近天主的时候，这种紧迫感，然后这种光就没有那么强。但是越亲近主的话，然后天主的这种恩宠，这种光就更加的强，然后更加的有力，就好像就像是进入到那种特别特别真实的那种属灵的境界当中。那么天主的话，就会互相的解释，然后互相的 这部圣神就很容易的让你能够想起来，然后让你的心中越来越充满着天主的这些不朽的话语，然后来帮助我们能够去战胜这种世界的诱惑。因为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在征战当中，不是说我们本性上真的感觉诱惑那么大，而是像耶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因为他接着要下去要被钉十字架。他要去面对的是一个，是一个很难背的十字架，是一个人性超越人性要背的十字架。那么他在那里所遇到的诱惑，直接撒旦也是撒旦在诱惑他，让他陷入到极度的恐慌当中、忧愁当中，就像现在快被压垮一样。但是他靠着天主的恩宠，在深深的祈祷中，然后去胜过了这种诱惑。那么，像我们也是这样的，就像是有些，像是，做了进食祈祷的人就很清楚，他不进食的时候，他就不觉得吃东西食物有多么大的诱惑，但是他一做进食，他就感觉到诱惑很大，他就很想吃，或者说做完了之后吃食物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美味可口。就说当这些私欲没有被激动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我们还有点抵制力，但是，当特别是仇敌他加大猛力对我们攻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要非常猛烈的靠着天主的恩宠才能够得胜。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入到越来越大的考验当中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的操练就要更多。那么，实际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表面上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我们要记住，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刻，明天发生什么我们并不确定，必须要就说我们要去让自己的确是准备好了，我们不但要平时在平常当中的诱惑当中不但要站稳，反而更加还要有更多的空间，一个成长的空间，然后。一个跟天主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空间，就是一个更高的高度去提拔，不能只是刚刚好哦，这个试探我勉强过去了，而是要有更高的要求，去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一个随时可能会有很大试探的一个时候，我就分享这些，我把时间交给各位姐妹。
谢谢张贤的分享，我们请学英姐打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今天我们在秀芳姐妹家啊，谢谢今天葛瑞带茶经，谢谢舒大哥的分享，也谢谢刚才张贤的分享。那我今天在准备这一段茶经的时候哈，我在想，里边他提到了第15节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就是这个推罗王，那我们知道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阐述的是撒旦啊那一个堕落的基路伯，那他在这里就讲到了说，在他中间是查出了不义。我们回头看前面在28章第一节的时候，那主为什么会审判他？就好像一个法官坐在那里审判的时候，他会把你的一条一条的罪状列出来。可能我们人还会辩解，但是当天主的公义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用开口讲话，就会一个一个就过在那里。那其中有一条是他心里头想的，说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居心自比神。但是主说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这里看到了，他说我是神，那神。他想，舒大哥在特会12中也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堕落撒旦，让我们知道哦，我们知己知彼哈，才知道我们对抗的是谁，我们该怎样去来胜过他。那同样说，在这里他知道他想要成为神，他以为他是神，他看到了呢神的那荣耀，因为他是最接近神的荣耀的，他是那在神下边的基路伯，他看到的是荣耀，可是他不知道神还有另一个特质。那就是公义。我们看看一下，在圣经上讲啊，诗篇92章的15节说， 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没有不义。在历代志下19章第7节说，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没有不义的。那义呢？圣经中，苏大哥经常帮我们分享，就是他有一个指向，就是我们跟天主之间的那一个关系。那义呢？同时，它也有另一个意思，就是公义，就是天主的另一个性情，就是他是公义的。那这一个堕落的撒旦，他只是想要荣耀，只是想要那个地位，可是他的生命里他是不义的，那他就跟神是没有骨没有份的。那同时呢，这一个不义也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在哥罗西书3章25节说，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彼得后书2章13节说，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那因为他行的是不义的，所以最后主审判他的时候，主是公义的神，他必按照他所行的来报应他。那他就是无法再辩解。刚才舒大哥讲到了，还是葛瑞分享的时候，也是在特会12的时候，舒大哥也提到了，说我们是主的见证人。为什么主需要见证人？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见证主，他是圣洁的，他是充满爱的，他是公义的。当我们的见证活出来的时候，那仇敌他就无法来说什么了。刚才在讲到说他被驱逐了哈，就从神的山驱逐了他。以前这句话我也没有细想，但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忽然就想到了，以前有不明白，为什么亚当、厄娃犯罪，主会把他们赶出来呢？就反正主是宽仁的，他们也知道错了，认罪悔改了，就可以继续活在那里哈。那今天在读这一段呢，就想到了神是公义的，也知道了撒旦他是控告者，他一直，舒大哥那给我们讲说，他一直在控告主，你不公义，你不爱。但是主就要显明，因为主神他就是爱，他就是公义的。所以我在想，哦，那这公义的神，他把这一个犯罪的基路伯驱逐出来了。那按照他的公义，那亚当、厄娃犯罪，那时候他们还没有主耶稣基督预备的救恩，所以他们也必须从那里被驱逐出来。这是公义的神他所行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哈，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只是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我好像有一点点明白哦，为什么主一定要把他们从那个乐园中赶出来？那还有一个呢，就在彼得前书3章18节说，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知道阿巴父的性情，因为他跟父原为一。他说：“我与父本是一。”那他也是圣洁的，他也是公义的，他是无罪的。他如何来救这一些因着义被驱逐的哈，远离了神，不能够再回去的呢？就是他要自己替我们死。那他的救恩呢，是给所有的。我想他也愿意给这个堕落的天使们。可是，若是他们回头悔改，接受这一个救恩，那他们一样可以有机会再回到神那里去。那就是，若是不回头，我不接受、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也不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接受的，我们就有福了。因为神他的公义，因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流的血已经满全了。主说：“我的血就赦免了你们一切的罪。”那舒大哥原来也跟我们分享说，罪不能两罚，对不对？那同一个罪，那有人就是法官已经判了，这个人已经定了，他不可能说再把这个揪出来再重新判一次，那就是不公义的。所以这一个公义的耶稣基督，他一次为罪受苦，义的代替了不义的，就是要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所居住的那一个地方，那我们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的。但是我们人不圣洁，就不能够见到他的面。可是当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知道了哦，他代替我的罪，他用他的血洁净我、洗净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有一个盼望，我是可以回到神那里去了。因为他目的，他为我受苦，他赦免我的罪，他洗净我的罪，其实就是要为我们把我们再引到神的面前。那从另一个角度也看出来，神多么渴望能够跟我们在一起。你说你自己生的孩子，你看他离开你， 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为什么是那么的开心？又给他戴上戒指，准备袍子，给他宰杀了那个肥牛犊。就是他父的心，他巴不得，就不管你这儿子怎样的远离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回头归向我，我所有的产业都是你的。我们在世界上寻寻觅觅啊，做生意也好，或怎样，我们得着的那些，将来其实都会过去的。就像上次舒大哥分享说，那个亚历山大他死的时候，他让人做了一口棺材，他把两只手伸在外边，他就告诉世人：“我这么辉煌啊，这么大的一个成就，我取得了，最后我走的时候，其实我是两手空空的。那一切主其实他说，我提前告诉你们。那若是主不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世界上太好了哈，我要奋斗，我要赚得更多，我要得着更多的权势，我要做更高的位。”可是最后一看，一切都是虚空。但是主却让我们去为那永生而劳碌，为那永生的食粮而劳碌。让我们思念的是天上的事，让我们追求的是天上的事。那主他爱我们，他绝对不会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以至于说，哎呀，将来我们这都上当了，而是说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他的话，真理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那在这两节中呢，也看到了哈，这一个前和一个后。他之前呢，在主受造之日，他所行的其实都是完全的，就是不是一开始他就这么坏，而是说后边是变成了不义的，因着他贸易多，他就充满了强暴，以至于他犯罪，最后他亵渎圣地，就是这个罪是一步一步、一层一层的，由心中的贪，最后就变成实质上在行为上的犯罪。那刚才那个在这里情节，我们也有一点点分享啊。这就是说，好像我们人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不知道，好像以为什么都是你自己成就的，什么都是你自己做的啊。我做的，那我就当要受这些光荣啊。你看看，人人都来找我跟我做生意，什么都要从我这手里出去。那最后我又赚很多的钱，那因着钱多啊，地位好像就高了。那我也看到这世界上真的有的时候这个钱呢。这个金钱，这个经济上的势力，它其实它可以定规则。为什么有钱了，有贸易增多，会有强暴的事发生？强暴那就是不公义嘛，对不对？因为他有权利了，他们就定了一个规则。这规则呢，就是一定是他们有好处啊，欺负那些弱小的，压制那些可怜的，最后就是把很多的钱，他们赚更多的钱。那弱小的、可怜的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去抗争，因为规则是他们定的。那你必须要服从这个规则，所以在，但是在主那里，他看着这个是罪，这是犯罪，因为不公义。那同时主说他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把他驱逐出去了，从神的山把他驱逐出去，将他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了。最后他的结局真的是很惨。那在这里看到了哈，那从神的山他被驱逐了，从宝石中他被除灭了。那我们知道主说，提摩太后书就是蒂茂德后书的2章19节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我们是呼求主名的人，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呼求他的人要离开不义。那圣经也说，不以不义为乐，只与真理同乐。刚才我们分享的时候也想，哎呀，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呀，很渴望活出舒大哥的这一份生命哈、啊。就撒旦他说他想要神的荣耀。那我在回想说，我们渴望舒大哥的生命，因为看见舒大哥他的侍奉啊是这样的忠信啊，侍奉是这样的有果效啊，祝福他的手触摸谁，谁就得祝福。其实慢慢我们才知道，然后你看到的这些表面背后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含忍，很长时间的一个在主前的一个学习啊，在主前的一个顺服。那爱不做无理的事，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爱也不加害于人，那这一个生命我们要学到的，就是不单单是你看到的这个表面的，而是背后的那很多的代价是要付的。那很多的时候说我们看不见的，那才是最重要的。舒大哥就说像我们属灵上的根一样的，说那个根你扎在下边，你越往下扎，你上边你才能够长得好，然后你才能够开花结果，结更多的果实。但是有些根你不能够露出来。啊，当你露出来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活，所以很感恩呢。那在今天这两节中呢，那我看到的哈，我想到的就这么多，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葛瑞。
感谢赞美主，谢谢雪莹姐的美好分享。很感恩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若望福音 五章，19节那边，主耶稣说：“子不凭自己做什么，子看见父做什么，子才做什么。”所以就 看到主耶稣他教我们该怎样活，该怎样来跟随主，该怎样来成什么样叫成型阿巴父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型。很感恩，所以刚才雪莹姐分享的也是哈，我们也常常在一起都是也在分享哈，姊妹们也在讲，哎呀，看到孙老师的生命好好啊哈，也就是因为孙老师的生命好，然后真的是是天主的爱哈，就吸引，就很渴望学习，也很渴望在一起，很感恩，是的，那我们都渴望苏大哥的生命哈，那他付的代价呢？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也学习。谢谢亲爱的主，好的，请丽蓉姊妹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非常非常的感恩。刚才借着徐英姊妹的分享，就是让我一下也有一个触动。第15节，从你受造之日起，你的行为原是齐全的。那天主的创造都是美好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美好的。为什么主？在末世录告诉那些不成全的教会，你离开了你原来的，你要回到那起初的爱。他为什么齐全的？为什么进入了罪恶？为什么犯罪？那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位神父他讲到，一位主的仆人。当时他是属灵的领袖，后来就慢慢的离开了教会，回到了世界，就是进入了一个败坏的一个生命中。那在这里又让我想起，大哥常常给我们也讲到呢，那个诱惑来自哪里？也就是雅各伯书1章14节，每个人受诱惑。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所耳诱，然后私欲怀孕。这个私欲不是说他一下就犯罪了，包括推罗。那我们读到前面的时候，《列王记》，那他跟大卫圣王，推罗跟大卫是最好的朋友。直到后来，撒罗满建殿，因为很好的关系嘛，他就给撒罗满提供各种的所需要的原料，甚至还有人工。那后来为什么那样好的一个生命，我们也常常听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什么都愿意结交？那些善的、好的呢？因为都想活出好的生命来。后来，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学习到，他后来是什么样的？就心里出现了，就是每个人受诱惑，都是因着自己的私欲，被那个私欲勾引，被那个妒忌勾引。他是不是开始妒忌了？是不是很久以前他心里就有一个说不出的、没表达出来的那个私欲，被那个私欲勾引所耳诱？第15节，所以然后私欲怀孕了，这个私欲这个罪恶的根子怀孕了，便产生罪恶。罪恶完成之后，遂生出死亡来。那我们今天看到，真的，不管是基督国也好，天主造他是那么的完美，是世界上所有的都不能比的那个完美，但是他出了什么？就出了私欲。就出了私欲，那我们在以赛亚先知书，我们也看到了， 最后他想，天主给他那么多的恩典，他想站到天主的那个高位上，其实真的是可怜。哪个不是领受的呢？我们刚才我们这个小团体也在分享，那天主给我们的，我们有钢琴老师，我们有修女，我们有就是主内的姊妹，哪一个不是领受的呢？哪一个不是天主给你的恩典呢？如果拿着天主给你的恩典自以为是，多么的可怜！那阵儿，我也在主仆们分享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若望福音》3:27，3:27，若翰回答说：“人不能领受什么，除非有天上的赏赐。”哪一个不是天主赏的呢？哪一个不是主赐给的呢？所以，真的没有啥值得骄傲的。但是呢，如果真正的活在主话语中，把主的话当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为啥要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呢？把主的话要一直记在我们的心里，放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人也会有，那我自己也深感受到了。那当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圣神内生活，圣神让我们看到，你想拿着天主的恩典骄傲吗？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中，靠着主得胜了。得胜了，真的就是里面有窃喜。当要窃喜，要说出来的时候，圣神马上管制了我的口。想拿着天主的恩典骄傲吗？马上就看到了。当我们拿着天主给的恩典，在那儿说的时候，就是在骄傲，就是在骄傲。真的是感谢主。要活在主的话语中，要常常被圣神带领，真的就是回应圣神的感动和带领，而不是说，当圣神感动你，要拿着天主的恩典骄傲吗？肉性还在那儿妄动，那就完蛋了，那就进入了罪恶中，那就进入了骄傲中。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有主真好。我们被圣神的带领，真的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有这么一点感动，感谢赞美主，光荣都归于爱我们的主。我把时间再交给格蕊姊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丽蓉的美好分享。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记着你众多如云见证人的仆人的口，让我们学习到主啊，我们要真的是度圣洁的生活，步步体会你，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谢谢你，主耶稣，你应许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主啊，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就有新的酒、新的油赐给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查经，主啊，圆满的在你的爱中结束。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一切的崇敬和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谢谢圣神，谢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扶持我的软弱，谢谢大哥，好的，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格瑞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分享，美好的参与。主爱我们，让我们在这属神的聚会中，我们领受他的话语，他的话会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让我们有他的话，有他的智慧，走他的道路。成行他的旨意，荣耀他的名。 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